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各位同修啊，今天呢是我们净土十义论进入到第四讲啊，刚好呢今天也是我们这月的初一啊，也是非常吉祥啊的日子。想必呢在四天王巡游我们一次天下的时候呢，他也会随喜赞叹我们今天来此听经闻法的善举啊。由于呢在上一讲的时候呢，讲的是这个十仪的第二仪啊，第二仪的这个从啊教理理论上来讲呢，它是比较深邃的啊，特别是讲到这个无生法的时候呢，由于在凡夫阶段，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不生不灭还只能是做一种形而上的下意识的理解啊，很难真正的切入到它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悟境之中啊。所以在下来的时候呢，也有同修啊，不管是线上线上都有个反应，说有些未必全能够听得懂啊。那么我们在讲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警醒吧，就是说我们在听这个理和具体修这个事的时候呢，大家有一个诀窍啊，上次也说过，如果理上不能完全明了，还无妨啊，只要你事上能够随顺认真去践行，那么这个理呢它会渐渐显现的。记住，它是显现而不是去抽出来把它啊这个拔出来啊，它是自然而然的显露。所以说我们是在事上呢只管老老实实去做啊。为了说配合我们上一讲给大家好像留下这么一个小小的后遗症一样，今天呢我在讲之前特别摘录了一段我们莲宗十二祖，就是彻悟禅师他讲到的修净土的八个要点啊，这个呢先给大家今天再开始我们学习一下啊。彻悟禅师说，从我们生而为人啊，认认真真的起学起修，那么呢一共这八个步骤，第一个是面向整个学佛弟子的啊。首先第一点是什么呢？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是学道通途，就是只要你来学修佛法，那么如果离开这个根这个底盘，基本上你得不到利益啊。大家想想，因为我们现在讲佛法呀，各种层次啊，各种这样的一种所对的根性啊等等而言来讲呢，讲有时候会有一些世俗化的弊病啊，可是你万变不离其中， 如果你学修佛法不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生死问题，那么一切开示都是戏论啊，就是没用，就是当时虚热闹一下，或者偶尔有点灵感触发，过了头了，没用了啊。所以这里说真为生死这个问题来发菩提心学修佛法，这是任何一宗任何一派任何一个法门所有学道的通途，都得走这个迈出一道啊。这是第一点，如果不为生死的话，一切开始都是白说啊。那么第二点就落到我们净土法门上来讲，以身信愿持佛名号是净土的正宗啊，核心。佛在讲净土法门的时候，我们再再的给大家讲，所有的三经也罢，五经也罢，乃至这个四十八愿的核心眼目也罢，甚至是在经典里面来听闻常随众也罢，等等，都是表的信愿行三资粮啊，这个是万变不离其中的，更加是一个核心眼目，特别是净土宗，所以说为净土正宗啊。我们在专修学修净土上面来讲，只要咬定这三个，就是勘验一下你信不信啊，是不是真的信啊。有时候大家要知道，我们在学修净土上面来讲，因为人人都会麻痹，有时候也会掉链子，但是呢，大家要知道，你的心可以麻木懈怠，但是你的性永远都是明亮的啊，这个不能马虎啊。你的啊，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念佛号上啊进进退退，可是你的愿力不能够打折啊。这种状态怎么讲呢？就是模糊的，有时候很可能我们这段时间委员比较多啊，甚至说心愿提不起来，但是这个信愿呢，它就似乎说你也没有去把它抱到前面来，它哪怕在你的后面，它也是始终在你的身心啊，就跟我们说搭了一个搭帘一样，很可能你啊现在看不到它是搭在后面的，但是在你的身上，那这个东西不能够脱离啊。这是以生信愿，然后有念阿弥陀佛来体现持佛名号，这是净土的正宗啊。抛开这三条，修净土都是没有走到主旋律啊。那么第三点就是开始怎么样呢？就是要具体的修，往上走了，往紧密的走了。怎么呢？以摄心专念为下手方便啊，十个字，以摄心专念为下手方便啊，这就是我们得开始管好自己了啊。这两天我在五台山走了一遭啊，路途中去给那儿住在山里面，下的雪很厚，两个师傅去送点蔬菜吧，跟两个同修啊。那么走路过程中，腿脚也酸，雪也很厚，走得挺累的啊。当时就拿着珠子在那儿掐啊。我发现我们常有一个，我不是再再的给大家弘宣十念法吗？希望大家都保本最低十念法。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把十念法作为直指名号结合起来啊，这是我自己感受了一下。诸位同修可以回去试一试啊，如果你相应的话也可以这么来，就是说每念十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说十句吧啊，十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这十句你每这十句都把它当做一组十念，那么十念完了再十念，十念完了再十念，尽量这个一天把它这样的直持名号啊，始终不散。但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在一天的直持名号的时候，他心会起伏嘛，那么怎么样调心啊？你看这里说摄心专念，就是把心始终调在那个稳定的高频率状态，十念又十念，十念又十念，不断的念十念，但是呢这十念反映的是在不断的念啊，每十个一组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什么呢，就是把信仰调频，再说比如说我这会儿已经到临终了啊，就是这十念是我唯一的希望，那么你念这十句，这十句一个回合完了以后，下一个回合又在观想，马上你要临终了啊。这样的话就等于说这个快马加鞭一样啊，因人而异。当时我自己这么试了一会儿，感觉还不错 啊，我想这也是一种为什么，无非就是摄心嘛，摄心专念为下手方便，啊，有时候就得管自己，不能念你就要跟自己作对，偏要念，不能专啊，东西西想你就让它专，啊，把这个慢慢这个念呢、啊、念的，大家要知道刚开始是很不容易的呀，啊，禅门里面讲到拴猴子，啊，大家知道说把比喻说我们调心当做拴猴子。啊，那一开始他会乱蹦，啊，这马戏团练猴子一样。可是你练的久而久之，他就听话了，啊，再久而久之就是相应了，怎么说怎么来，哎，整个就跟这个训猴师跟猴子两个人就合二为一了呀。我们的心也是如此的，啊，大家这个方法说出来，当然我也未必做得好，可是呢，个人修个人的，谁练就了，谁就能得利，啊，所以说。在这个摄心上面，慢慢的就跟我们常说的啊，这个身铁铸成魂钢打旧一样，就先开始你要铸的时候，你先要去融化呀，身体你先要融化啊，魂钢打旧，你打钢铁的时候，你先得把它烧红，这个阶段呢是比较痛苦的啊，可是你慢慢久而久之养成习惯了，就是可以上道。啊，所以说以摄心专念为下手方便。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还会每个人都会犯业障，都有烦恼呀。那怎么办呢？以折伏现行烦恼为修心的要务，主要的任务，修心要务。啊，折伏现行烦恼。啊，什么叫做？现行烦恼呀，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容易夹杂啊。如果我们发心开始，比如说求生净土吧，比如说念佛，那么有时候不得力是什么呢？往往是首先一开始可能发心就有疑惑，它会夹杂着一些自己觉察不到的疑惑，一定要抛开自己的心肝，仔细看看我是不是一个真信的人啊。再一个呢？有时候还没有起行的时候，哎呀，我是特别容易，啊，现在所谓的号称讲经法是特别容易犯这一条，还没有起行就想让别人知道，啊，都开始到处去夸口，怎么怎么样，啊，你看我往往有时候讲法的时候就会犯这个过失，啊，尚未起行便欲人知，那么这个就会让你的念佛的过程中容易滋生伪缘，现行烦恼。啊，这是很容易的，为什么？就是有那种虚荣心，向外求助，心外求法心啊。啊，这是特别是自己都不欲觉察的，啊，所以说这个折伏现行烦恼呢，首先，当我们有一些大的，这比如说今天、明天、后天哪一天出现了，那么我们要知道，既然我确确实实是一个想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那我就得对自己负责，怎么个负责方法？我都要往生极乐世界，你要关照说当下的一切，这个世间的这些将来与我何干呢？啊，大家想想，如果说百年之后现前的情景还与我何干呢？只不过是啊，捆绑在一揽子的业力而已啊。那么既然我都要极乐世界了，我就没必要在这里单念娑婆了啊，这是一个方法，就是首先提高自己的姿态啊。有的大德也开示过嘛，就是说，比如说吧，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现行的生活中啊，就跟吃饭一样。那么大家设想一下，比如说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罪犯啊，判了死刑的罪犯临终的时候呢，一般都会给他啊置一桌酒席，对吧？古时候去。拉出去问斩的时候说你想吃什么啊？给你倒好一点的酒，给你炒几个好的菜。但是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是临江赴死的这个囚犯，你说这顿饭吃的还会有滋有味吗？啊，还会就生腾活跃的说这么香啊，酒这么这个美，喝起来那么有劲儿吗？没有了。为什么？马上就要死了啊。所以说我们在一个净土的行人呀，在自己的这种心里要藏着这个秘密，有可能我们是随时可以赴死的人，囚犯啊。那么现前一切娑婆世界的场景啊，你就要当作说尽管它如此的美，因为我们有妄想认为它美啊， 可是你要当做说吃的时候一点味道都没有，为什么？我们的心劲儿不在这个上面啊。这就是一个折服现行烦恼的一个方法。现行烦恼是什么？就是娑婆世界境界现前了，你自己掌控不住了，你想投入到他的回报，不断的上他的当，那就没办法啊。所以说第四点就是以折服现行的烦恼为修行要务啊。特别是啊，各位同学，如果说你念佛念的，假如果你还是每天有些功课，确确实实念佛念的有时候相应会出来心乱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假借什么呢，咒来正咒行来降服这个执胜的烦恼啊。这个我自己也啊，现在确确实也惭愧啊。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我记得我曾经有过21天的这样的一个足不出户啊，在第四五天的时候呢就念不下去了啊，这句佛号念的就不知道，当时可能这个福报就不够了嘛。大家想想一个修行人需要多大的福报，光他能够面对自己沉下心来，这是一个莫大的福报。一般人在稀里糊涂稀释嚷嚷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个福报啊，也不知道这个维持这个状态有多难啊。所以当时就这个心烦意乱，就老想出这个门儿，那门儿很容易出呀，手柄一接，那门开了我就出去了。但是那人死要面子呀，啊，当时要面子，不好意思出去，给我师父夸下海口啊，这个还有21天，这个给师弟也安顿好了，你每天把饭给我放在门口，一敲门你走人，一个人都不见了，啊，真正的正式闭关皆是如此，啊。那么在第三四五天的时候就不行了，一天比一天真是。后来没办法，我就想了一招啊，因为我跟观音菩萨比较相应嘛，正在普陀山，那么就每天加持什么呢，这个大悲神咒啊，每天跪在那儿念49遍啊。我记得当时这个数因为念一遍也记不住，就是拿这个、那个木箱，就是那个檀木那个小棍儿啊，念完了往这儿放一只，念完了往这儿，每天49遍，傍晚的时候念完了，隔着窗户把这水洒出去，跟这个其他道的众生结缘啊，还就跟走后门说点人情的话一样啊，说希望诸位这个不要恼乱，能够护持护持啊，让我这一段时间能够修行圆满。慢慢，其实这个心烦恼现行都是我们内心的心魔嘛啊，慢慢用这个咒心辅助一下，用大悲咒或者你自己相应的普及这个我想或者是楞严的心咒啊，或者说这个准提咒啊，或者是往生咒都可以，只要你自己相应。当然这不是一个正业啊，但是有时候有的人根性上可能在这方面会有一个受用吧啊，这也是一个方法可以用啊。但是等等这些说白了都是要建立在我们确确实实在用功这段时间用功的基础上啊，否则你根本就到不了这儿，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啊。这是说以折服现行烦恼为修行要务啊。那么第五点呢，就是要以坚持四众戒法为入道根本啊。这都是给大家讲事儿呀，就是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匡正你的行为。昨晚咱们文思讲堂不是还在线上这段时间在讲三规五戒吗？四众戒法就是说五戒里边的除了九戒的杀盗淫妄，这四件事儿啊，在诸位居士来讲就是不要邪淫，乱搞男女关系，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当回事儿。一旦有悔犯，就等于要了我们修行的命一样，大家知道吗？啊，这个戒律，特别是念佛的话，我们虽然说念佛殊胜，可是呢，你要以这个四重戒法为入道根本，不能干的绝不能干。啊，昨天在线上讲的时候，我也讲到了，当时我是一个心念想起了，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要信因果吗？大家要知道，智的戒律啊，就是佛陀依照着我们身口意的一个惯性、一个习性。已经摸透了凡夫的这个样子，那么他就量身定做了，我们把戒律叫做制教，就是给你死死的一条一条的制出来，你机械性的听他的话，老老实实的去，不要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啊，像孙悟空画的一个圈里边一样，你永远是安全的， 也不会蛮因，也不会昧果，它跟因果是一致的，不会昧因果。那么这就是一种机械的修行，一直老实而持行就可以了。啊，在这样的保障下，你才能够依照持戒功德而步步为营，如履薄冰，那么在修学佛法中大步的往前迈，它就是事半功倍的。啊，你如果说对根本的戒法都毁坏的话，那么修学佛法就很难很难入道。啊，纵然你有一些相续的功德，那么将来也是为入魔业而种下的种子。啊，所以说要大家要看，一定要这个看重五戒啊。这里讲到的四种戒法，只不过是把九戒，因为顾及到因为有没有受五戒的，也可能在念佛求生净土，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戒律给重视起来，啊，它是入道的根本。五大师，啊，任何一个宗派都不能跟戒律的原则有违，啊，所以说呢，这个。戒法来讲呀，我们有时候觉得五戒特别简单啊，就这五条，甚至是有的居士就这么受一下就行了。所有的一切最高层次的菩萨戒，乃至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戒，这个受的沙弥戒，全部是以五戒为基本的框架而延伸出来的。大家不要小看五戒啊，所以我们要以杀盗邪淫妄语这四重为根啊入道的这个原则啊。这是第五。第六，以种种苦行为修道因缘。但是想这个苦行呀，一个就是说你得在身口意上面跟自己斗争斗争，比如说每天去礼拜啊，因为大家学的磕头的时候累呀，还得不断的起来下去，起来上去，枯燥呀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把它当作一种自己刻意的去这样苦行，去什么呢？为助道的因缘，这个道你要就是左右你得有帮手呀。什么为帮手呢？就是种种的苦行啊。当然我也在的讲到说，什么是真正的苦行？就是坚持，坚持你得有一样啊。坚持的这种啊苦行到忘我的时候呢，它是往往容易出东西助道啊。这跟我们说每天在家里礼拜，如果你有机缘有条件，或者结伴而行，最好一个人孤独而去啊，就到山里面去朝山啊，去参学啊。那大家要知道，这个这种种种的面对自己的这种生苦辛苦呀，它对于我们入道真的是有莫大的帮助啊。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样的心路历程啊。往往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宣开教典，或者说翻开祖师的言教啊，觉得说这祖师已经圆寂寂了，佛已经涅槃了，好像这就是一种文字啊书本人。大家想想，佛视线的涅槃，可是他的法身永在啊，他是跟我们是同在的啊。祖师们一代一代历代的祖师都已经圆寂了啊，这个作化了，可是大家不要忘了，他不是说像我们这种生死的已经死了。你只要相应一个道场啊，一个开示，你只要相应了，那你就跟他同步了啊。而且大家，我在的说，这些圣者，这些成就的祖师，他去哪里了呢？他始终是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就是一件一件的换衣服，撵着跟我们结缘。那么我们在这种参学的路途中，你一定会有，只要你的心在那个道上，在那个我想了这个道的道上啊，这个很重要啊。你得面对自己啊，我们常说的建立一个孤独道场，才能铸成这个出离的铁心。你说天天跟大家打成一片热热乎乎的，哪怕说一块的同修居士，三三两两佛友呀，同修呀，你说到了一块，大家扪心一下，你是天天在讲道法？咱们也不要说在那死心念佛了，说的时候能说多少佛法，一不留神就讲到世间法里面去啊。所以说对这一些等等等等呀，我们要跟自己作对啊。这个用这个朝拜啊，用这个每天大量的功课来啊，说一句不恰当的话，就是折磨自己，放下身段，升起这种苦难感， 身体对这三宝的这种阳求啊，对于这个圣这个清净感啊，那么自然而然你的心在道上它会来感应的。这个东西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诸位多多保重吧啊。这是以种种苦行为修道因缘。那么最后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还是什么呢？以一心不乱为静行归宿，这是第七点啊。咱们现在也不说去高攀一个三昧了啊，就是最起码的我的理想是什么呢？一心不乱啊。什么是一心不乱？这里讲的一心不乱呢，就是说我们在修和正上来讲啊，就是至少我们粗浅的讲，这个佛号你能念得明明白白、清清晰晰，不会散失掉啊。那我自己也听过法师们给我讲，我在普陀山读书的时候，我们的法师给我们讲，他们庙里的老和尚呢，有的念阿弥陀佛念的睡着了还在念啊，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睡着了那一句佛号还萦绕在这个他的梦想里边啊，这就慢慢的就趋向于一心了。你看我们现在说梦里边能不能做得了主啊？大家想想，大我们都有过这个俗称叫鬼压身嘛，对吧？这个梦来的时候嘛，在那个做噩梦呀，或者是有一些非常难受半梦半醒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能不能下意识的把一句佛号提起来？一句佛号，如果你是有过经历，提起佛号静静马上就消失，这个我有经历的啊。我在最相应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情形啊，做噩梦半梦半醒，或者被谁追了，或者马上掉到一个什么地方，哎，他就一句佛号提起来。有时候那会儿也念大悲咒，大的念的比较多，下意识会念大悲咒，一念升起来，就是还甚至还没有出口了，他就没了。你看看佛号经咒的功德啊。所以说就是说把这句佛号要念熟，熟之又熟，让它滚动成一个惯性，甚至你想停都停不下来啊。不管你每天在迎来送往啊，参与世事，乃至工作、生活、做饭、起居等等，不违背你念佛的呀。如果你掌握这个诀窍的南无阿弥陀佛，下意识的散心里边都在熏习着啊。大家发现了，我们有时候念分两路的啊，这个念佛念佛念佛念佛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很可能你的打着闲岔或者跟别人啊这个戏弄着，他这句佛号有可能还断不了啊，养成一个惯性。这些东西呢，慢慢要摸索，总归以自己相应为主啊。念得一心不乱了，再进而再坚持，还可以按照印光祖师说的，还可以得念佛三昧啊。入到念佛三昧再坚持的话，那就能够发辩才得神通啊。你就不要说你我在这里还讲经说法，大家在听了，你自己就可以把别人肚子里的经这个心里的论信手拈来就给别人讲了啊。在这个佛门里面曾经有过呀，大字不识的一个老实念佛人，念着念着就可以说了，再念着念就可以写了，都成了大通家，随便就写著作了啊。印祖文钞里边讲到有这么一个人啊，这就是以一心不乱为静行归宿。嗯，那么第八的话就是说，以种种灵瑞为往生正业啊，证明的正，验收的验啊。当然这个呢就是说从这个利益众生的角度来讲，确确实实这辈子我自知实质啊。你们怎么认知自知实质呢啊？大家要知道刚才讲的这些，这都是说让我们一步一步就在这个相上来去，就这么老老实实的修啊。那么修掉一定的程度，你的真性学愿具足，大家知道一定是阿弥陀佛来通知你说我什么时候来接你的。这个真正的净土行人啊，修道老实处肯定是这样的啊。我们也不要心怀着说，哎呀，到底这个往生的我会不会乱或者怎样怎样的话，你如果真正的修到这个感应度的话，他一定是来通知你什么时候走。为什么身无病苦，亦不心不颠倒，亦不贪念，就是自知实质呢啊。自知实质就是一种灵锐，这就说明你感应道交了。再如果功夫好，走的时候啊，天月盈空啊，香盈满室啊，等等等等，这些就都有可能呀。 啊，我那一年在东宁寺打佛七的时候，玉佛楼的一个岳仲师傅就给我讲了嘛。头一次年打完了，第二年又去，他就给我讲，他的妈妈还是姥姥，那往上的他就是大家全家人都看见屋子的这个上空就是有那个莲花嘛。啊，我们也不要把它这种当做说这又是自性的显现等等。当然了，极乐世界娑婆世界都是自性的显现呀。可是你出现了这个情景的时候，就表示你净土圆熟了，要成功往生了，这就叫灵瑞。我们现在呢，说实在的，我也常讲啊，现在的人的苦难这么重，烦恼这么多，福报这么薄啊，等等等等，甚至我们的生命在终结的时候，大部分都得生重病啊，这再生再速都是如此。很可能将来的时候，我们走的时候能够落一个健健康康、不生病的走，这已经就是大德里面的大德，算作灵瑞了啊，节节败退嘛。在此之前的时候，很可能有的大德说我走了啊，佛来迎了，印光法师往那儿一坐，端端的就走了啊，甚至有的念的这种老实念佛人站着就走了啊，或者躺着说一句就走了等等都有啊。很可能将来的灵瑞，我们说落一个身心健康的走了啊，这也有可能，因为福报越来越浅了。但是等等，这些都是为往生的正念，就是不但我自己走的利索我去了，还得为了利他而留这么一个口碑啊。当然我们也不要执着啊，非得执着的求这么说，将来我得往生的时候有灵验。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是一种自然不期然而然的东西就可以了啊。啊，总而言之呢，这是今天插个小曲啊，因为上次有没听懂，觉得说好像这理论这么高，那今天给大家讲的这八条就是你怎么样去做啊。总归生西方是我们的心上事儿啊，你把这个铺开一张铺天盖地的这个幸愿之网，那么啊，所有的功德都落不下，以念佛为正业，万善同回向为副业，这个就为西方为仕途呀。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我们说做善是往生净土的净业三福，是往生的资料，作恶也很可能成为功德。为什么？就是你的真信心起来，就说，那么我们的委员来了，比如说我可能控制不住要作恶了，这会儿我会意念呀，觉得这样我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吗？啊，这样我是不是愧对西方三圣呢？愧对我的当来教主阿弥陀佛注视着我呢？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想，这也是不是念佛的功德呢？我还在念佛呀，也在意念呢，那么这时候啊，这恶境界也成了你念佛的助行了呀。啊，这都是一个状态。为什么？就是因为心里有佛，有西方三圣，有极乐净土，那么就自然而然念念相续呀，无有间断啊。所以修净土法门之非常妙得很啊。我们大家今天呢，这先抽一点时间，大家回去琢磨琢磨啊，领会领会吧啊。就是道理上听不懂没关系，我们就从这些方方面面去做，你这八条里边，这特别是前七条咬定一条，其他六一条都去做，这也是分门别类的给大家说说而已啊。这是补一点点啊，就是具体的修行上面的宗旨吧，纲领啊。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它的前提第一条就是说要真为生死发菩提心，这是学道所有学道的通途啊，都不能落。下面呢，我们今天啊来讲到第三仪啊，开始把这个净土十一论的法本大家拿起来啊，从第三仪开始啊。问十方诸佛，一切净土法性平等，功德一等，行者普念一切功德，生一切净土，今乃偏求一佛净土，与平等性乖，云何生净土？你看啊，上一讲呢，我们讲到的是说，因为佛法是无生法，那么我们非得求生。这一讲呢，也其实是从这个道理里边换了一个角度延伸出来的移情。为什么呢？十方诸佛都有净土呀。啊，我们万佛，这个佛说，这个佛名经里边，我拜忏里边也有万佛忏，有千佛忏，三千佛名，每一尊佛都有他的佛国净土。 啊，那么从这个佛的法性上来讲，我一般我们称之为什么叫做法性，什么叫佛性呢？啊，从正报有情上而言，就是每一个众生上而言，我们把成佛性呢叫做叫做成佛的可能性，称之为佛性，这是从正报有情而言的。那么这个法性是从什么呢？就是从国土依报山河大地上，他们都有法性。这个法性，佛佛净土法性平等，啊，功德也没有一个高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一个求解脱的人，为什么非得所经极乐世界呢？随便念一尊佛，你瞧着哪个佛名顺耳，那你就哪个尊相应你就念就行了。为什么非得要念一佛呢？啊，非得要求一个净土呢？这不是跟平等的法性乖相乖了吗？相违了吗？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常做的佛法中的又要讲到事理的这个老调了。确实我们在经典里面大家熟悉的，比如说还有除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有药师琉璃如来的这个琉璃世界呀，啊，还啊这个阿处佛的这个妙喜世界呀，啊，大家知道妙喜世界吧？阿处佛的妙喜世界里面它是有女人的，啊，这个国土里面啊好像讲过吧，就是说以出家众居多，与在家众居少，啊。那么再一个，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到藏地去礼拜的话，还常会听到一个香巴拉，听过吧？啊，那也是香巴拉，也是这个佛土，啊，甚至是说都率内院一身补处菩萨所居，啊，也算作净土。那么这些净土呢，确确实实是从法性上来讲，它是平等的；从性上来讲，啊，它是平等的；从相上来讲，十方三世无量佛刹，我们在听经文里面描绘的时候啊，的的确确让人心驰神往啊。从理上来讲没有差别，从事实上来讲一个一个皆是佛国净土。但是为什么这里一定要求生西方呢？啊，大家要知道，我们常讲说气理，就是我们明白确确实实佛佛的净土是平等的，但是还得有一个契机的问题。什么叫做契机呢？就是你道理总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个样子，但是别人每个人领会的样子不一样，你就得给他呈现不同的样子。啊，我们在讲这个净土的时候，大家还记得一心具足四种净这个国土吗？常寂光土、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对吧？还记得吧？还记这个道理啊？那就是说，从法性平等的功德中，每一个佛的净土都是平等的啊。但是众生的根性不一，那么就一定是会随缘而现差别相。从体上是平等，用上的话，它就分别示现的呀。我们现在这个国土怎么来的呀？释迦牟尼佛看我们娑婆世界就是他的佛国净土，可是我们为什么看到的是染呢？有阁有局，有高有下，有这个平原有山谷呢？为什么呢？我们的心有差别相，有分别，有高矮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十方诸佛所证的常寂光土，就常寂光土这一层面来讲是什么呢？是诸佛啊，十方诸佛一切净土法性平等的。但是这个常寂光土呢，是佛的自受用土，就是它只有为佛自能所见。还有他受用土是要什么呢？要依着众生相应的水平而呈现出来它的状态，显示不同啊。所以说度菩萨的话，他要度化菩萨显现的就是十报庄严土啊，他要度化二乘阿罗汉声闻缘觉，那么就是要显现的是什么呢？方便有余土。那度化我们这些啊，这个娑婆世界的凡夫众生，那么他一定会显现就是我们看见的凡圣同居土。这个差别相上来讲就不一样了啊。谁都知道常寂光土遍一切处，当下就是任何地方都是常寂光啊，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水平，平等不起来，那就有差别相呀。啊，所以说应众生的根基而感受有差别的，每一个佛土都有它 度化众生法门施舍的强调点不一样啊。对于我们这个众生来讲啊，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来讲，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大家再往下看啊，你看，答：一切诸佛土时皆平等，这是没问题的啊。但开始转折了，众生更顿浊乱者多，若不专系一心一境，三昧难成。专念阿弥陀佛，即是一向三昧，以心专志，得生彼国。你看到了啊，这就是来解释我们的差别相啊。就我们这个世界的人而言呀，大家要知道我们都是顿根顿生。大家知道我们顿到什么程度吗？啊，顿到现在你看我们在的讲佛法，讲这个清白之法，大家都听来听去，听来听去就是这个听是这么个理，行上还是老样子啊，就是你说来说去我就是不搭理，反正我也说你对，似乎有些这个首肯，他不跟着走，就顿到这个地步。所以有时候我想想，大家常说顿根顿成众生，它一个体现的表达方法有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脸皮厚呀，大家知道吗？哈，我这次去五台山的时候，为什么记住那两个师傅去给他们送点菜呢？啊，山路都封了，以为车能开得上去，山路都封了啊，山路都封了，为什么跟他们俩印象深呢？啊，可能我给大家讲过，就是我在夏天拜的时候呢，每天这个衣衫湿了，我一到一个地方什么都不干，赶紧找地方烤干了，先换干的衣服，赶紧烤干了，明天再换。那么他这两个师傅屋里有一个炉子，夏天是生不了的，一生就熏烟，烟熏火燎，整个屋里都是烟，我就非得把它生着了。那两个法师就看着我，非得这个知道是死胡同，他知道由着我撞。那么我把这个火生好了以后，他们连五秒都待不了。我在里面差不多待了15分钟，啊，我就在里边一边咳嗽一边就守着那个衣服，想让他早点干，啊，大家想想，后来，又有同修去拜山，歇在他们那个小院子里面叫华严营的时候呢，他们还记得我，啊，拜山的这个同修呢也认得我，啊，其中还有的是弟子，说，哎呀，北京佛学院那个高个法师，哎呀，他太厉害了，说我们都呛得不行了，他在里面待着就是不出来。哎呀，这话听了以后我就特别的惭愧啊！我想这可能两个法师就表法了，说什么呢？说众生就是这样，待在三界里边他就不出去啊，那就烟熏火燎的，就呛得成那样，他就是不出去。为什么？我就执着说我的衣服一定得明天干，执着呀，就在那边足足待了最少有15分钟以上。等我往出走的时候，已经呛得就是一出去差点晕倒嘛，那个空气新鲜了嘛。大家看看我们现在顿根众生最主要的顿体现在就是没有出离心，所以刚才讲到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它不是真为生死的嘛，就图热闹啊，大家凑个热闹啊，在这坐着啊，反正听这么一讲，今天算做了点佛事啊。所以有时候呀，我们也觉得确确实实真的是不在多而在于精啊，我想这辈子我们走哪儿，这里接法缘，那里做供养，就是有一个同修，我说能够这辈子往生的话，哎呀，确实也算了不起了啊。那么如果是顿根众生的话，那么就怀揣着这个浊烂心是我们的特性啊。所以这里是迫不得已才讲到这个要专修，要专念。为什么？贪多嚼不烂呀。大家想想，如果你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专念阿弥陀佛，那么你一行一行一向三昧就难成呀。啊，所以这里说对于浊烂的众生而言，一定要给一个专一的境界，专念阿弥陀佛，专求生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就是一行呀，求生极乐世界就是一向呀，这样才能修出来一个亲切关联的常规心态，到临命终时的时候想不生息也由不得我们，自然而然生了，养成习惯了啊。古德形容的是什么呢？大家想想，每天一棵大树，我今天砍一斧子，明天推一下，那么天天方向这个掌握定了是往西， 那它大树倒的时候会往东吗？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每天大家也不要小看，你就说我今天说我没有好好修行，我说哟，哎呀，这个西方这怎么办呀，到时候这个往生的时候，这是今天资粮又没积攒够，你就在那着急着惭愧着忏悔着，每天也这么想着，它也算一种趋向西方啊。所以说这里讲到的说，不是说不知道法性佛性平等，而是我们现在的众生浊乱的心态，它体现的就是一个特色啊，它是这个特色，你不得给它一个特色，指定一个特色，它就修不了啊。所以你看，我记得这段法义呢，大安法师讲的时候还说，我们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呀，啊，脚踏几条船的这种偷腥就是纵臣的特性。为什么浊乱呢？你看我们现在学习知识呀，大家知道吗？看的书越多，知见就越多呀，知见越多，你这个思维啊，系缘这个就会乱呀，系统就会乱啊。那么如果你就再不能进行整合契合，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服务我们的人生的话，那么你最后，我们说实话，不要说生息了，连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我们都建立不起来啊。不用说生活学习工作呀，大家看看所谓的社会时代号社会潮流，说白了就是跟风的啊，就跟说实在的，确实就跟跳梁小丑一样啊，这样生活一辈子，就是不要说出世间的，世间的询问都是这样，这段时间哎有个什么倡导，那件事流行什么，就跟着走了，心是乱的，浊境而生嘛。地藏经里面这个为善为恶浊境而生啊，再再的给大家讲，学佛同样如此，世间法如此，学佛同样如此，头头不了，账账不清，看得越多心越乱啊。所以说问题就是一个接一个，简单的说的话，不知道说一门入门门入的道理啊。大家知道说一门入门门入吗？啊，简简单单的，或者说啊，这个初级呀、浅学的还尚好，有些同修学的很久，书也看的不少，甚至很多了，一个妄想起来了，怎么样呀，想做大通家了啊，就等于说这个经我也没看，那个经我也没学呀。哎呀，跟诸位说句实心话，我都没看过几本经典，三藏十二部那么多，有的经题我都不知道呀，还有这么一部经啊。上段时间我才知道，哎，犯空了，业障现前了。大家知道佛还说过一个佛说离睡经，就是专门让你说对着你这个修行念佛的时候犯困的，什么方法什么方法，大家听过吗？不知道呀啊。那么似乎好像这就，那我们就好像不算一个大通家大法师。我告诉诸位，真正的大通家呀，我们要听这三个字，大通家，不在大，不在家，而在于什么呀？要通呀，看看你通，你知见上通不通，你的行为上通不通，你是不是偷心死境，才叫做通。通了呀，偷心死境是没有障碍了，我彻底信了，发了愿了，就等着往生了，我敞亮了，就这样了，我明白了，我了生死，咬定这个就行了，这叫大通家。不是说你啊，一来了一个问题，马上去引经，马上去记点，结果人家听了还从羊皮上刮风一样，没啥感觉。你自己通不了，让人家也通不了。我很多时候我也犯这个过失，我也得到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就是讲的麻木了以后，人家有一个问题，很可能哎修行的这个没有共鸣，那么你似乎制止祖师的几句言教，经文里面摘出一段来应应景。可是这个东西它是生的硬的，你没把它化掉，那么用不出来啊。所以说这就叫心浊乱，学浊乱，修浊乱啊。那么最好的，我们常说的，你能够广学多闻的往这个净土一道上会，慢慢慢慢这来，越会越完美，越会是为了真心切愿服务的，越会越会说，哎呀，原来念阿弥陀佛就是一句总持法门，万善同修，六度全在阿弥陀佛一句一真法界的六字洪名中就表达出来了，就全体具足了。 那么你越学越学对了，啊，你说越学越学错，今天也不行啊，明天也不对啊，最后动着动着啊，这个怎么样都越学越乱了，这就心越来越浊乱啊。所以大家想，如果我们把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心锁定的话，一切的教理、一切的刑法都是生息的资粮啊。如果说你贪婪这个功德，又想做一个经教上似乎说有点啊这个资历，那么你的心可能没有定在这个真性切愿上，有时候会出问题啊。有的人为什么越学越散乱，越学越模糊呢？就是他把根本的东西给失掉，捆绑不住了啊。你想我们在世界呀，古人都说学一个十八般武艺啊，你们看到十八般武器了吗？看到过没有？古人皇帝出来的时候，那銮驾呀排在两边就会拿着这个东西，那有十八样呀啊。那我们形容一个人武艺高强的，就会说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一定的啊。你这个刀也会使两下，剑也会弄一把啊，甚至矛呀杖呀都能够拿得上手，可是问题是你能够把这十八般武艺，就是这十八个武器同时就用一只手全使出来，能有可能吗？大家想，你得一样一样来，那就是花拳绣腿啊。而且你可能学剑学刀学多了，矛和盾啊这个杖都要用的时候呢，就分散掉了啊。那么在分散这个情况下，如果真正入到战场里面，到了这个杀敌的层面的时候呢，你这个雄心壮这个壮志这个状态不在了，那么你想想，分散掉了你就用不了了，你平常只会表演，我自己就常觉得我自己像个表演家。可是到了杀敌的层面的话，你不管什么这一招那一式，你只要能使得上劲儿，你能够派得上用场就可以了呀。我们只是为了这点学武艺，大家明白吧？就是为了在生死关头能够派得上用场，到了杀敌的层面他顶事，那这才叫做什么呢？叫做一向三昧。只要你练这一招你能用上就可以了，你其他的管那么多呢？学了那么多，表演的时候花里胡哨的，到了杀敌上谁管你那样还这一招那一式的跟你对呢？先谁把谁打败了为止呀。临终的时候大家要知道，就是一个杀敌的战场，比杀敌的战场要乱多了，要恐怖多了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只要你派子上用场练上一招了，比如说射箭，你这一箭射得准，你能射得这个拉弓拉得满，那么大家想想，箭落到地上的之处，必然箭最后落在哪里啊？它会落在地上，对吧？大家想这一箭落在地上，那么我们想哪一处不是地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落在地上了，极乐世界就是一切国土的平等法性的代表呀，一国土就可以代表一切国土啊。但下面我们就会讲到，这就是都会落在这个地上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不要这里说众生根钝浊乱者多，谁都没有逃不出去这个范畴啊。不要说我们去修了啊，跟诸位讲，我在这儿讲，一开始那会儿啊，我记得去东林寺打佛七呀，净土法门一入心以后，那种相应呀，哎呀，都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很可能那是一种虚浮的。可是那个时候那种激情啊，那种自信，就觉得说，确确实实我就是一个净土行人。后来这缘分出来了，不是要去弘法吗？弘法他不一定走哪，他就我那会儿只会讲净土字呀，信愿行，啊，学着大安法师作为教材，我自己又在上面就这么编排一下。到处去讲，谁让我去讲，就只会讲信愿行，其他的稿子都没有准备啊。说说我还讲其他的，讲什么呀？后来没办法，为什么？人家邀请的时候提出来要求，要讲心经，啊，要讲信心明，要讲药师经，要听普门品，那没办法了，啊，可能这个好讲经说法的习气也在，就慢慢的开始一步一步的准备。这个缘就什么呢？一股子心劲儿，把它兵分八路了。 那么这样不断的去讲，不断的去讲，一会儿心经、药师、金刚啊，这个就会分散掉。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说上说下啊，说深说浅，有时候自己的心呢就收不住了，不像原来一讲净土信愿行自量那么笃定，那么亲切。为什么？这就是心力不够啊，浊乱呀。啊，你随什么缘，你就会附到什么状态上，那个心收不住的。啊，所以说从这点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细心一静一向一静呀，这是一种什么呢？是最为一个我们常说的得力的长途办法。不要说修行出世间了生死了，你们观察一下，我们在世间大家都开店做生意啊，搞批发，哪是买卖零售，不管哪家店啊，他一定会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啊，就是这个批发部他的物品再怎么丰富，真正赚钱的呀就几样，甚至只有一样啊。为什么现在大家不是说有代理商吗？代理的话就是说这个只给你代理，其他人都要通过你这儿，我就咬这一家，我这个店生存就靠这一个产品啊，看上去护架子上很多，可是主打的发家的就是这一样。世间的道理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出世间呢？修行了生死呢？啊，我遇过这样同修呀，啊，原来自己的弟子里面也有，一开始说念观音菩萨好不好？说好，你老实念吧。说他喜欢念观音菩萨。啊，过两天呢又要持地藏菩萨名号了，说一天这个持一千声啊，持满千日怎样怎样，说那行吧，你相应就念，又要念金刚经，又要念这个童子灭罪陀罗尼经，又要说准提咒。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他是这个在家修嘛，那有时候葱呀蒜呀肉呀他还不能记得清净，那么这个准提咒里面号称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忌口不太清净，哪怕还在吃肉呢，他的功德不会打折扣。他听见这个好处了，又要说念准提咒，最后什么估计后来什么都来了啊！我知道中药也要学，针灸推拿啊，最后什么原始点呀，什么一样都舍不得，就都要搞了啊。最后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大概呵斥了一顿呢，自己也有点觉察了。过了好一个半月十天以后，又来打电话，又来问了，说他听到有一个人能够算到什么时候往生，啊，问我说师父，你说我要不要去？啊，这就是根钝浊乱呀，不能够专系一心一境，不能够三昧难成呀。大家想想，究其原因是为什么呢？我们凡夫啊，第一个就是贪功德，这是修行人一门深入的这个修法上的一个大忌。就贪功德啊，所有的修学功德包括放生呀印经呀等等，这些他都认为说这个东西会怎样怎样。可是我们在修这个功德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步调一致的发的是真为生死的心呢？如果你潜意识里边没有真为生死用上心，还可能带着一件世间的求回报，这个一定要自己对峙，那么将来一定把所有出世间的功德都转化为世间的福报，很可能你还是没办法啊。甚至有时候总爱听一些高妙的现前这个平铺争序的这个亲切的话呀，他觉得太常见了，觉得这个不高妙，他不以为然啊。再一个就是把世间的散乱带到学佛的习气里面来。世间的散乱大家都知道呀，什么东西说这个人有本事，说到一个人有本事的时候，就是他会的多嘛，样样能行嘛，都精通嘛啊，那么世间的这些都会反而助长了。有时候我们学佛呀，大家知道学佛是治散乱之法，可是呢你学的学成了助散乱之作用了，那你说学的不是颠倒了吗？啊，再一个刚才就讲到说，也有时候就是想在佛的经教上面他有一个总体的掌控，自以为是他能学透学通，殊不知越学越远，一点都没通，一点都没透啊，等等等等这些吧，反正我们在这方面呢要有一个注意啊，就是要了定了学这个行门呀，一定要一门深入 啊，这个太重要了。你要知道，我们有时候说，为什么世间人说三天不拿就守生呢？何况我们的心念呀，啊，这个心念你要念念的要管它。这个真正的进入高度修行，你一念稍不胜，马上就走。啊，这个地藏经里面讲到，业力甚大，能敌虚名，能生巨海，能障圣道。他不是说这个业力说排山倒海的来袭击你啊，他很可能就是你轻微的一个习气，就是一念升起来，马上就能把你转了，那你也没办法。这就是我们心想的，若不专系，一心一静，就治不了散乱这个常态呀。所以这样三昧就难成呀。啊，所以光锁定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跟钻木取火一样的，我就在这转，就在这转，不断的转，它肯定有温度呀。你甚至有时候我们可惜的是什么？已经钻出来温度了，啊，你有时候没有钻出温度，冷冰冰的时候，这儿磨一下，那儿磨一下，就守不住还好说。有的人已经钻出来温度了，甚至已经升烟了，就差一点了，马上被转。所以修净土里边呢，最大忌的就是被他宗知识转啊，这已经不是说外道呀、邪说呀，被他宗，今天来了让你持咒，明天来了让你说上升。这个兜率内院啊，甚至说琉璃世界啊，香巴拉国土啊，是什么是在说修行的要这辈子现证大圆满，寄生成佛开悟等等，这些在修净土里面来全属于什么呢？扰乱副作用啊。为什么你锁定了这个你觉得相应，那么你的根性就是这样的。而且净土一门它是说适合所有的根性，就是你自我也以为是个上上的根性，那么你念佛念的一向三昧自然现前，跟其他的三昧，什么首楞严三昧、持大悲这个三昧、陀罗尼三昧都是一致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咬定这个一向三昧，你只管走吗？这一条路走，条条路通罗马呀，而且这就是一条大庄严路呀。这个路上不会着魔，有人护驾，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念念摄持，摄受不取，你还怕什么呢？妙庄严路啊。所以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转头换路，而且纵条路展现在前面的时候你举棋不定，不知道走哪一条，这个走一会儿掉回头，那个走一会儿，甚至在中间横穿马路，这是很危险的等等等等，皆是如此。这就是我们智者大师在这打的，为什么说佛的净土法性平等而要偏求往生极乐，就是因为众生的原因。嗯，好，时间关系我们休息十分钟啊，到这个四点一刻的时候，四点十分的时候大家再继续。阿弥陀佛。